讲你听得懂的话。今天的主题是耶稣宝血的能力，耶稣宝血的能力，取自穆安德烈的信息节录。好，穆安德烈信息呢，通常是非常非常的属灵，但是我还是要讲你们听得懂的话呢，来讲一讲。好，在这个信息里面，第一个谈到了生命在血里面，所以血的价值，这个血的价值等于在血里面生命的价值。所以啊，人的生命是比这个牛羊的价值还要高吗？而谁能说出耶稣宝血的价值呢？所以在宝血里面有圣洁神儿子的生命，耶稣的血赎了罪，死罪失去的能力，除罪的奇妙能力，为罪人打开天门，罪人得洁净，成为圣洁，得以进入天国。好，所以第一个他表达是说，这个血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血是主耶稣宝血的价值是无价的，这个血让罪失去了能力，打开了天门，让我们可以进入天国，是第一个。好，第二个，血的能力成就了什么？好，耶稣的血成就了什么？耶稣的血已经打开坟墓，耶稣的流血满足了律法和神对公义的要求，如此他胜过罪的权势，又废去了罪的权势，死被打败了，死的毒钩罪被除去了，掌死权撒旦也被打败了，罪和死在耶稣和我们身上再也没有权柄了，宝血完全终结了死和地狱的权势。好，所以宝血价值第一个就是打开了坟墓，终结了死跟地狱的权势。来，第二个，不止打开了坟墓，第二个是宝血打开了天门。耶稣的宝血奇妙的能力，正如他打开坟墓的门，使耶稣出来了。打开坟墓表示耶稣复活了，不止耶稣复活，我们也要复活，所以也要让我们出来，就是复活。好，耶稣宝血能力也打开天门，使耶稣进入天门，使我们和他进入天门。宝血有伟大的能力，胜过黑暗权势和地狱。好，第一个打开坟墓，第二个打开天门。那重点是，那我们如何经历宝血的功效呢？就是借着信，我们只要单纯的相信，不要注视所看到的，投入在属灵的泉源里，这泉源代表救主的宝血，确信他会彰显祝福的能力在我身上。因此让我们带着小孩般坚持及盼望的信心，敞开我们的心门，更多的经历宝血奇妙的能力。所以你要经历这个大宝血的能力，首先就是信，这个信呢，你要敞开心门，你才能够经历得到。第二个，除了信以外，还必须什么条件呢？宝血会彰显它的能力，圣经将宝血和圣灵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就是只有圣灵工作的时候，宝血才会彰显它的能力。约翰说，做见证的原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圣灵、水与血这三样都是归于一。水是指什么？指悔改的洗礼和脱离罪，讲水这是悔改的洗礼脱罪，血是见证基督里的救赎，血象征的是救赎，圣灵提供能力给水跟圣灵和血。好，所以呢，圣灵呢，他提供了能力，所以呢，重点是我们如何经历呢？首先要借着我们的信，再来要有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宝血经历那个大能呢，也很难实现。所以我每天为什么要灵修呢？就是接受圣灵的浇灌，让圣灵呢能够借着神的话呢，让我们得着从他而来的能力。
自尝苦悲，为什么一痛彻心扉，为什么你用尽一生的岁月，生命中破碎无怨无悔，为什么你走向各个堂，为什么肩背是家，为什么你宁愿忍受重罚，痛苦中却从不说话，你为了我疯哥哥他，你为了我肩背是家，
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利未记十七章十到十六节，第四十五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不可吃血，活物生命在血中，不可吃血，活物生命在血中。好，来看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主要引用经文是17章的10到12节，第10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居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们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利未记十七章十到十六节，主要讲述血是用来赎罪，而不是用来做滋养品的。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赎罪背后的原则是以生命赎回生命。由于罪的工价乃是死，而流血象征死亡，所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赦罪不是由于罪的惩罚得以免除，而是因为惩罚已经转嫁到祭牲身上，因而祭牲要流出生命的血。第十一节是利未记其中一个要节，我们必须熟记它。一只动物被宰杀的时候，它的血要马上流干。一只意外死亡的动物是不洁的，假如他的血并没有马上流干，一个人在无意中吃了没有放血之动物的肉，圣经给他提供洁净的条规，但若是拒绝遵循这条规，他就要受到惩罚。好，接着让我们来听于宏杰老师的短讲信息。不可吃血，不可吃血。
对宝血该有的认识，特别强调了血不能够吃啊。那么从十七章里面，这是非常关键的。他说，十一节他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活物的生命在血中，所以当血流尽的时候，生命就结束了。那就算没有流尽，生命没有结束，当你一直在失血的时候，你的生命的力量就消耗了。所以为什么血肉 他是流失生命的力量，流失了他的力量，所以外面看不出来，可是生命软弱。这是讲到我们特别讲到属灵的肉症带给人的情形，就是这样，外面看起来好好的，可是自己知道里面没有力量，祷告祷告不出来，生活讲话没有高有， 都把力量漏掉了。那神说，我把这个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所以圣经上特别说到十四节，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是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以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你知道在旧约这么严重吗？那么到了新约，大家也知道这个我们今天说在恩典底下，不在律法底下，所以有人就在问，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吃血我不知道在中国怎么样，在台湾这个猪血汤或是猪血做的这些东西是听说是清血补血的所以很多人都很爱吃我那次跟谁聊天的，很多人都说我们从来不知道新约里面基督徒不可以吃血，那教会怎么从来不讲过呢从来不讲。那我以为大家都知道那么在新约里面，为什么我们还是好像守这个律法？其实不是守律法那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已经为着人新约里面还要不要行割礼这件事情，有耶路撒冷的会议我们上次灵修培训也讲到这件事那么在整个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开会祷告寻求神，然后有这么多人做见证，彼得做见证，雅各做见证保罗跟巴拉巴做见证，那众人寻求了以后，他们说圣灵和我们所以是圣灵和这一班使徒们一起定出来的规矩就是说不需要再去守这些旧约的这些行割礼的这些律法，但是有几件事情需要注意的，那这几件事情不是得救的条件，而是神儿女该有的见证。不吃血然后不可以犯奸淫，不可以有淫乱，然后不能拜偶像，那这都是在旧约里面斩钉截铁清清楚楚的东西。你如果是基督徒，你怎么可能拜偶像？你如果是基督徒，你怎么可能任凭自己去犯淫乱？那同样的，血圣经上明说是为的赎罪用的，所以所有的人只能吃一种血。谁的血？耶稣基督的血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我在他里面，他要在我里面。这讲到我们跟主之间的联合，所以呢，借着血借着吃主的血，我们是有份于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的救赎只接受一种的血，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在新约里面圣徒们的见证我们里面不能够这个吃血，我们也不要弟兄姊妹吃血。
好，这个吃血呢，在中国教会没有任何的问题，中国教会大概全部都主张不可吃血的。但是这个吃血在海外的教会可就不是这样子，韩国教会主张是可以吃血的，台湾教会有些人是认同的。那基本上呢，走进前派路线的是不吃血的。那他为什么吃血呢？他就用那个祭拜偶像之物这是保罗说的，这个吃祭拜偶像之物也算不得什么，以这个论点来谈这个可以吃血。但是这个说真的实在有点薄弱但总归一句我们不要为这个起争论，那就是怎么讲，就对付这张嘴吧，就爱吃吧，这个血有什么好吃的？而且再讲一次，这个血这个疾病如果动物有疾病都在血中也很容易呢感染不洁生病。好，再来，那我们就继续的来探讨不可吃血的条例。哎呀，看到这个是不是吃过这个猪血糕、猪血汤、酸辣汤？哇，这个中国人最爱吃了。来看看为什么不可吃血，我们再进一步的来探讨。 透过不可吃血的条例，我们可以对基督的宝血有正确的认识。从挪亚时代，神把动物的肉赐给人吃，就明确禁止吃动物的血。这是如何运用在今天的基督徒的身上呢？我们能喝的、能接受的只有一种血，就是基督的血。在基督的血以外，我们不该吃喝别的血。出埃及记十二章指明这一点，以色列人要将逾越节羊羔的血洒在他们的门楣上，他们只接受那血。那为何神禁止人吃动物的血呢？第一个，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十一节说，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中，我们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神禁止以色列百姓吃血，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里，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好，第二个，血是为着生命赎罪用的，不是叫人家吃啊喝啊享受用的。神爱人，用动物牺牲的血代替人赎罪，用动物的死代替人的死。在这个意义上，神让人明白血的宝贵，所以禁止人吃血。这个旧约祭牲的血预表神在新约里为我们罪人所预备的羊羔耶稣基督救赎宝血。第三个原因是在耶路撒冷使徒会议里面的决议，信徒不可吃血，使徒行传15章的28到29节，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禁戒勒死的牲畜也是因为含有血在里面的缘故。可见禁止吃血不仅是旧约食物的规律，在新约的教会仍需要遵守。第四个，唯一可以吃的血是主的血。约翰福音6章55节，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这是唯一神准许我们接受的血，羔羊神儿子的血，因为我们只有他的血可以为我们赎罪，也只有他的血可以吃，可以接受作为生命的。因为在这里说到活物的生命在他血中，所以我们吃血喝血说到跟这个生命的联合，我们可以和神的儿子生命联合，神不要我们跟其他任何生命联合。六个，主耶稣用宝血与我们立约。主耶稣在与门徒守逾越节晚上用葡萄酒为表征，这是我所立的约，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位永远大祭司以他自己尊贵生命立约，使信他的人罪孽得以赦免，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得知真道以后，必要谨慎远离罪恶，绝不可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神命定只有一种血我们是该吃的，只有一种信仰我们应该接受的，那种血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流的血。那一种信仰就是相信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只喝一种血，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所以听完之后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不可以吃血。好，接着让我们看第二个主题。第二个主题代价是，我们要知道宝血所付的代价，宝血对我们的代价到底有多高呢？好，今天经文告诉我们，因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十四节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好，那这个呢，我们引用了这个以赛亚书53章3到8节，这里谈到了就已经是个预表，主耶稣要为我们流宝血。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承担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罪孽都归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他手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所以基督信仰的标志不是荆棘的火焰，不是两块写着十诫的石板，不是七个灯台，也不是一个金皇冠。基督信仰的标志是什么呢？是十字架，是十字架。这十字架罗马人认为是充满了赤裸的羞辱，罗马人当作是非常的羞辱。这十字架希腊人认为充满了哲学上的非理性，但十字架对保罗而言是我断不与别的开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就是基督救赎的缩影和总结。耶稣被挂在天和地之间，天和地都不敢接受他，被人拒绝，被神摒弃，被辱骂虐待，他们向他吐唾沫，他们用荆棘变作冠冕给他戴上，他们用巨大的钉子这个穿他的手脚，他们用罗马短枪扎透他的身体，他生命的宝血涌流出来，甚至天上的太阳也不忍看到这样苦难和羞辱。那这十字架有什么含义呢？这是逾越节羔羊的血，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这是以赛亚书53章中受苦难的奴仆，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这是神贯穿所有时间、所有历史伟大的救赎，是人类故事的转折点。从这以后，神对我们的救赎达到了完美的终结。宝血是我们得赎的凭据，十字架是我们得胜的记号。再讲一次，宝血是我们得赎的凭据，十字架是我们得胜的记号。每一个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人，都是借着宝血把十字架的印记牢牢地落在全人、落在灵魂的深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个义无反顾地跟随主，成为主十字架的精兵。十字架与宝血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神命定只有一种血我们该吃的，只有一种信仰我们该接受的，那一种血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流的血。那一种信仰就是相信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撒旦常用诡计，借着只喂养自己肚腹的传道人，他们所传讲的是福音大骗局的另一个福音，他们是瞎子领路了，使人偏离了基督信仰的根基，十字架与宝血。就如保罗所说的，他就应当被咒诅的。所以十字架宝血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感谢赞美主，今天主的宝血为谁流呢？就是为了你流，也为了我流，是为了我，为了你。主耶稣上了十字架，为了你，为了我，主耶稣走向了各个他。
为什么你独自尝苦？
来跟主问，为什么主啊，为什么你独自尝苦？跟主问，为什么，为什么你痛彻心扉？为什么你用尽一生岁月，生命中破碎无怨无悔？跟主问，主啊，为什么你走向各个
他？
主啊，我的主，你为什么肩背十字架？为什么你宁愿忍受重罚痛苦中却不说话？
你为了我，
主耶稣，你是为了我，你为了我付各个他。 为了我谦卑，
你为了我
领受
总帮助，
痛苦中
依然不说话，
主啊你是为了我，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的宝血，为我们每一个今天就在这里灵修、正在举手敬拜的人流，我们感恩你的宝血，你用你的宝血把我们这一群人挽回，早起灵修，来听你宝贝的话语。主耶稣，你的宝血大有功效，你的宝血打开了地的门，不只打开了地的门，也打开了天门。你打开了地的门，让这些死不能拘禁我们。你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你打开了天门，你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为我们预备地方，要把我们领到那里去。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的宝血大有功效。今天我们就要凭着单纯的信心来领受你宝血所为我们做成的一切。单纯的信，单纯的信，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天门打开，领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接受圣灵的浇灌，把宝血的功效全部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不要怕，只要信，让我们得到宝血的大能，让我们不再犯罪，过圣洁的生活，得着能力来为主做工。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主耶宝血为你而流，主耶稣的宝血为我而流，到底是为什么呢？主耶稣的宝血打开了地的门，主耶稣的宝血打开了天门，到底是为什么呢？主耶稣的宝血拯救了我们这群人，到底是为什么呢？除了我们成为神宝贝的儿女之外，我们要得着宝血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去传扬福音。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